我们今天要讲先知书啊，怎么读先知书啊？刚刚发的讲义，那我们先看这个先知书，因为你们会读先知书，是因为你们已经读完历史书了啊，所以我这边有讲到说那个因为这个定，我们先看一下，对不起，我没有写第几页啊，我们先看这个南北国君王和先知中南，等会再看这个哈。我们先看这个南北国君王和先知中南，这个是你们读的历史书的那个从约书亚一直到以斯拉尼斯以斯帖记啊这一段。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来讲的话，历史书的部分跟先知书是同时的，是同一个时间呢、所以呢，我这边把这个就是南国犹大的君王，还有北国以色列的君王，还有就是先知配在一起啊。那基本简单来看的话，就是这个表，就是分南北南王、南国诸王、北国诸王。北国是，对不起，我写。北国写在上面，南国写在下面啊。北国是从耶罗波安到何西亚，这是北国，一共有19个君王，这个叫做分裂王国，因为是南国北国分裂。但是呢，北国亡国以后就剩下南国，叫做南国独存啊。以后就是贝鲁只有南国贝鲁，还有呢归回，也就是南国犹大国被犹大支派犹大贝鲁去以后归回啊。那大先知跟小先知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写的，所以我们要读先知书就一定要了解这个历史的背景，要不然我们就不知道先知书一拿起来，比方说以赛亚书一开始就天哪、要听地啊，要听什么，不知道他在骂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它的时间是在哪一个时间，然后是那个背景是什么。这两部分呢，先知书跟历史书可以说圣经上有几个情形，比方说使徒行传，这是历史的记载，但是保罗的内心世界在这一段历史当中，他里面所有的思想所想的那个是我们要从他的十三封书信来看。那同样大卫在撒母耳记上下逃难啊，做王啊，这些可是我们那是历史的记载，可是我们要知道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就要读诗篇。大卫有差不多70几篇的诗能够了解这个情形啊。那同样的，我们读先知书跟历史书的时候，历史书是在讲外面的事情，可是先知书就是在讲里面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先知会这样责备，那跟历史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呢，这一段我们就看到在历史的时候，大先知是在大先知赛也埃，这个是在南国独存，也就是北国已经亡国了以后。那以西结跟但，这个就是在贝鲁时期的哈。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背这个圣经目录，是不是？好，我们从赛耶开始读好了，从先知书开始读，前面的就不用了，只要一个字一个字。赛耶、埃杰、但、荷尔、摩俄、拿米、红哈、番该、亚玛啊，这就是很简单的记。为什么要读这个呢？我们就是下面的小先知。那刚刚我们说赛耶、埃杰、但啊，然后下来呢，要上下。荷尔、摩俄、拿米、红哈、番、该亚玛，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去记。那当中有一个俄巴底亚书，我把它刮胡，就是我们等会会讲。因为在这些小先知书里头有2卷、3卷是没有讲时间的，没有告诉我们这是哪一个王的时候，一个是俄巴底亚，一个是约尔，还有就是哈巴谷。但是哈巴谷比较容易，就是从它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他说神要兴起加勒底国来攻打他们，那就知道一定是以后这个巴比伦兴起的时候的那个那个哈巴谷是那个时候。那约尔跟俄巴底亚就看不出来，也没有写是什么时代。 那所以呢，我们就要从内容的本身去看。所以这两卷书呢，通常是打问号的。所以我在这个表上，那个左边的那个南果的那个地方，南果的先知，我是打个问号。还有呢，就是约珥的地方，还有俄巴底亚也是打个问号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能确定是什么时候写的，那我们只能根据内容去看一个推测，所以我这两个打个问号啊，就不知道什么时间。那这里呢，我这个先知有一些，比方说耶户啊、米该亚，这个有一些符号啊，我们看符号，符号你要看到最下面有一个表格，就是说，那个先知如果是同一个符号的，在犹大国也做先知，在北国也做先知，南国跟北国，比方说耶户，他在南国的犹大先知里头有，在北国的先知也有，就是同一个人哈、啊，就是这样子来看的。那这就是整个这个南国北国的君王，然后画两条线的北国就是一个朝代，所以北国十九个君王有九个朝代，就九个朝代。那这些先知里头呢，有一些是有著作的，有一些是没有著作的先知，有一些是有著作。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读到先知的时候，以利亚、以利沙是不是很重要的先知，米该亚很重要的先知，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著作，没有留下来？那个以利沙也写过信，对不对？也写过信给那个约阿斯王，对不对？没有留下来。那俄巴底亚是谁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只有一张圣经，为什么会留下来？约珥书很短，对不对？三章，为什么会留下来？所以呢，我们就翻开第众先知的信息重点，我们先来看这个众先知的信息重点。上面的那一段是讲到没有著作的先知啊，所以这个没有著作的先知其实很多。我们读的时候，司马雅开始啊，很多。那特别呢，以利亚、以利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先知，可是他们没有著作。那后面呢，是下面的一大段，是从第九世纪开始的话，这一些都是有著作的先知。那主要的是他们的信息的重点。因为前面的这些先知讲的信息差不多都是在讲王位的继承，就是犹大国、北国、南国王位的继承都是跟王有关系，那神要兴起哪个王啊，要耶户啊，要什么、啊、很多都是跟王位的，当时的那个时代过去就过去了。所以如果这些先知有著作写下来，我们今天读圣经还要读得更多一点、哦、还要读得更多。但是呢，后面开始有著作的先知，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小先知书，这些呢都是跟将来有关的，不只是当时王位的继承，不只是王位的继承啊，是跟耶和华的日子有关。所以在先知书里头就有很多是关于末世的预言。那我们在讲但以理书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讲啊，后面讲到末世预言的时候有讲过，那个先知书的预言，那个圣经的预言是圣经大概有三分之一到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都是预言，这么多的预言啊，也就是说啊，三节或四节就有一节圣经是预言。那圣经的预言当然先知书很多啊，先知书还有但启示录也是，除了这个之外，马太福音那些也都是预言。那圣经的预言是百分之百应验，这是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权威不是建立在圣经无误，今天所谓的圣经无误那是后来的学者在那里讲圣经无误，可是我们事实上可以找到圣经有一些是有矛盾的地方啊，几年啊，或者什么这个几天啊，或者什么这个会有不同的记载的啊，那个不是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权威是圣经无误，没有，不是圣经无误，是圣经的预言的百分之百应验，这才是圣经的预言的那个应验啊，那个很重要，百分之百应验。而且我们如果从主耶稣第一次来看圣经的预言的话，有两百多节圣经所有的预言都是百分之百应验，而且呢 可以说是字面应验，这是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读先知书不能用灵异解经，不能用灵异解经啊，要就是字面的应验。比方说我前面讲过弥迦书第五章讲到君王要生在伯利恒，那就一定生在伯利恒，不能说伯利恒是代表一个小城，不能这样子讲，就一定会生在伯利恒。特别是那个时候玛利亚是在拿撒勒，她身孕已经重了，可是呢为了要应验这一节圣经的应验，那神兴起罗马帝国，那个皇帝下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所谓报名上册。那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然后颠簸下来，我常常说很奇妙，她也没有在路上就早产，也没有在以法他快要靠近伯利恒就生了，那圣经的预言就不应验了。他一定是到了伯利恒，已经是最后的，连所有的旅店全部住满了，可是要生产怎么办？那只好就在马槽里，圣经没有预言他生在马槽，圣经预言到他像根出于干地，很卑微，可是就是一定会生在伯利恒。被卖三十两就是三十两，第三天复活就是第三天复活，从加利利开始传福音，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圣经上所说的预言的部分，我们从主耶稣第一次来看，我们就知道圣经的预言是百分之百应验，而且是字面应验，我们才知道有没有应验。那但是呢，圣经的预言里头，我们不管读先旧约或者新约，旧约的但以理书我们读过，有很多象征，我们读过了，对不对？金头、银胸，什么四个巨兽、两只羊，那个都是象征。撒加利亚书也有很多象征，那启示录有很多象征，可是这些象征的部分我们一定会找到有一些的解释。比方说这个我们讲过那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讲到那个两只羊，就是那个双角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他讲的独角公山羊就是希腊王，金头就是巴比伦王。那我们这样往下看就知道了，就知道下面的是什么。那但以理书启示录讲到那个十三章讲两个兽，海中上来的兽，地中上来的兽，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就有解释，那个假先，那个在兽面前行歧视的是假先知。那我们就知道十二章讲撒旦，然后十三章讲两个兽，那其中一个兽是假先知，那另外一个海中上来的兽就是敌基督。这就是我们就可以，不是说真的是一个象征出来，可是象征的部分大部分都会可以找到解释的部分，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较了解。这是我们要读先知书的时候一个先开始有的一个概念。那先知书的预言呢，因为旧约的先知都没有讲到教会的意象，预言都没有。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讲，他说教会这件事情呢是借着他开启的，这个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这是众先知都没有讲过，教会旧约的都没有讲过，是保罗开始启示犹太人跟外邦人要在基督里成为一体。所以旧约的先知说的预言不是最近的将来，那一跳就跳到千年国度，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旧约的先知书有很多很多讲到千年国度的事情啊，但是教会的这一部分就没有提到，因为在旧约里头神告诉他们要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开，一直讲你们要跟外邦人分开，甚至都不可以一起吃饭，都不可以一起吃饭的，不可以娶外邦女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证明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那大卫主耶稣降生以后，那神在异象中告诉彼得说什么，你以为那是熟的吗？外邦人是熟的，你要宰了吃，要他跟外邦人要一起吃饭，要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情形。所以旧约的先知都没有讲到教会的这个预言方面，所以他们看到不是近期的将来，一跳就跳到千年国度。那旧约的先知讲到这些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讲到，我们说刚刚说有著作的先知，甚至包括那个俄巴底亚只有一章讲到以东， 可是为什么会留下来？因为我们今天还会用，还需要读它，还需要读它，是证明神的话绝对没有错，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一句都不能废去。以东不会成国，以东永远灭绝，他这些人在，可是不会有一个国家，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形哈。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读到先知书的时候，就好像我开始讲的时候，好像看到远山，看到很远的山，像但以理看的时候，看到2000，但以理是主前500年前的人，500多年的时候，他看到2500年以后还没发生的事情，所以对他来讲的话，那是远山。所以有时候第一座山跟第二座山会搞不清楚的，会有那个情形。我们前面讲过以赛亚书13章就有这个情形。第一节开始讲巴比伦的时候，是讲巴比伦有很多国来攻打他，有许多国的人，有大国的人民从远方来，从天边来，要攻打巴比伦。这个情形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可是到了17节，我记得不错的话，就讲到是巴比伦马代要来攻打巴比伦。那我们知道马代攻打巴比伦其实是更早的事情，对不对？那是主前500多年，就是但以理书5章的事。所以呢，那么早的时候他就看的时候，第一座山第二座山有时候就分不清楚，但是当中有时候是连着两件事。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也讲过的以赛亚书9章，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有一子赐给你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那当中就是教会时期了，教会时期，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当中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可是一节圣经是连在一起的，那常常就会好像分不出来两座山的那个间隔，看不到那个好像是连在一起，可是真正发生的时候是隔得很远了。主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隔了现在2000多年的时间啊，这是我们读的时候。然后呢，这一个就是众先知的信息重点呢，有著作的先知比较早的时候都是讲到日子的应许啊，耶和华的日子，这是讲到约珥书讲的。以后呢就讲到盼望的应许，所以这里头呢就有以赛亚、弥迦，还有在北国就是约拿、阿摩斯，还有这个何西亚啊。到后面的就比较讲到复兴的应许，然后讲国度，然后到后面该亚马这三卷书的时候，就非常着重的讲到耶和华将来要为王。所以到撒加利亚书14章讲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降临橄榄山，到14章马上就讲到他将来他们要过祝棚节，耶和华是全地的大君王，他们要守祝棚节，那个已经到最后等于是启示录了，是有一点这样的情形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出来那个整个那个时间大概是以这样子来看哈。好，那你们我们看这个算是第一页了哈。第一页就是如何，你们是怎么定？好 ，OK， 应该是算是最后一页了。好 ，OK， 第一页就是那个如何读《列王与先知书》的这一段。这个上面的表格是这个提醒哈。所以我上面有讲到说，我们要读先知书的时候，列王的那一段的历史的部分一定要清楚，我们这两个部分要配合来读啊。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先知书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责备什么啊，你们欺压穷人啊，你们什么不公义的砝码什么很多这些，可是我们要回到历史书去看这个时候的这个君王是怎么样的情形啊。好，那我们读的时候下面有一个这个表哈，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是对不起，今天有很多个 file， 我需要把它要找出来要给你们看的啊，就是要，因为不是在同一个 file 里头，所以我必须要把它不同的打开来看。 我这个的话有颜色就比较清楚，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表下面的这个表哈。我们读的时候呢，我等会会给你们看那个样子哈。我们因为先知书很难读，很难读啊。那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那时候有年长的带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很年轻啊。他说你们现在很年轻啊，头脑比较清楚，那就读最难的。所以他开始带我们读的时候是从小先知开始读，哇，那个时候真的读的不知道在读什么，真的都读不懂啊。那因为就像你们现在开始读，先读小先知书，又在读大先知书，要不然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团契哦，哇，这个胃口很大，我们要读以赛亚书啊，读了一年多下来，不知道以赛亚书在讲什么，我们好像会走到迷宫去了。读了几章以后，已经迷失方向了，因为不知道在讲什么了。那先知书常常是有这种情形哈、啊。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年长的来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要我们用颜色来分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画在圣经上。我这个先知书我大概画过三次啊。第一次是画在圣经上，可是后来发现画错了，没办法改，没办法涂掉，颜色画上去没办法涂掉了啊。那第二次呢，我就用颜色纸用 copy machine 去剪下来啊，哇，贴贴贴贴贴。那第三次我就那个时候就有用开始用电脑的，这个就很方便啊，又可以改嘛，对不对？电脑可以改啊，所以就用电脑做，就很方便。那怎么分类呢？把先知书呢用这种分类，这个我上面这个没有颜色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没有用彩色，我可以把这一个握握给你，你送出去就可以啊。讲到犹大跟以色列的罪，我们要分出来，就是说，哎，这一段你慢慢去读的时候，就是用颜色来分了、啊。那他开头教我们这样读圣经，后来我因为我常常搬家，最近这一次我说最后一次搬家了，太辛苦了，而且都要我半条命了、哦，不得了，我全部都要清光。那个时候我常常搬家，所以呢，常常一箱一箱的东西，我书很多。然后呢，搬过去了以后，搬家我放得好好的，搬家公司一搬过去随便乱放啊。我有时候那个瓷器放在下面，他把我那个一箱书放在上面，我都不知道会被压坏哦。那后来就用这种方法搬家很好啊，你就箱子外面贴的那个胶带就是有颜色来分。我就告诉他说，黑色的全部搬到我的书房啊，红色的又搬到我的厨房啊，绿色的就什么什么这样，去买很多不同的颜色来分啊。哇，我省了很多事啊，而且就轻松了很多。那这种方式来读圣经啊，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很容易，开始分的时候有点不太容易分，可是分了以后就很清楚啊。那这怎么分呢？犹大跟以色列是一类，列国是一类，讲到耶稣基督的是重点，因为耶稣基督是圣经所有预言的重点。我们刚刚讲为什么先知书会留下来，就是跟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或者是第二次来有关，这两件事情是整本圣经预言的两个高峰，我们前面讲过，对不对？就是这两个重点。所以呢，讲到犹大跟以色列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读下来读的时候啊，是讲他的罪，你就用黑色的画下来哈。这个我这个颜色标出来，我把下面的一个范例把它弄出来，等会我们再一卷一卷来看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做。如果是讲罪的，就用黑色的。现在电脑做很方便，因为电脑你可以拉线啊，然后也可以有底色，对不对？也可以字的颜色，所以有很多种不同啊。你们如果愿意做的话，我那个十二卷小先知书都有，那个已经就是做这个圣经的这个的，对，不是彩色的不给你们啊，要你们做。
完整版。
对，完整版等到以后我们明年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对。但是你们可以这个里头呢，你们就是对不起，因为我是用直行的，我们看的是用直行的，中国大陆来的是看的横的，对不对啊？那我这个是直的哈，这样做的，所以这个距离都已经调好了，你只要这么线一拉就可以了。这个一 highlight， 你把字全部改过来哈、啊。 所以黑色的字跟黑色的线条呢，就是表示犹大或者以色列这两个算在一个他们的罪。如果有神有审判的部分，因为就是这几类，神常常我们如果读先知书啊，我实在觉得神是非常公义的神，而且神是非常讲理的神。一件事情不会随便，我常常说，以前我们小时候或者是什么那一辈的孩子一进来，父母也不先讲什么道理，啪一下打一巴掌打过去，还不知道为什么被打，对不对？很多时候是这样。现在的孩子跟现在的父母教不一样啊。有一次我看到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在那里跟那孩子在谈这件事情，我跟你讲过，如果这样子要打几下，什么什么讲得清清楚楚的哈。那你自己说，现在这样子，你要妈妈要怎么处罚？他就伸出手来打几下，就是这样的情形。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他讲得清清楚楚的。还没有犹太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神已经讲，你们如果这样，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啊。所以呢，紫色的部分呢，就是讲到神的审判。所以常常我们等会看一些做好的，你就会知道神讲你们的罪，黑色的，然后就是审判，我要怎么审判。然后接下来呢，就会有慈爱的呼召，回来吧，何必死亡，对不对啊？很多这一类何西阿书很多都是这样的话。还有绿色的是应许，这个应许复兴就很多时候是跟不久的将来有关，或者是跟将来的千年国度。所以这里头后面这个都是绿色的，绿色的，绿色的字，还有绿啊，后面这一段不是啊，这有的是绿色，有的不是。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啊。我这个是灰色的部分，灰色的是现今时代的，我这里有写的，灰色的是现今时，这一段我没写，那你把它加上去，我因为用的是旧版来看的。灰你把它加上去啊，就是其他的就是灰色的，就是现今时代。所谓现今时代，我是从1948年开始算，因为我们讲到以色列复国，1948年是一个阶段开始啊，所以跟因为我们读圣经跟以色列有关，所以你把那个其他的部分就是加上一个，就是灰色的，就是现今时代的这个情形啊。好，那这是我们来读的时候，所以我就要用几个那个来做一个范例。对不起，先不要讲那么大的啊，先讲小的。哥巴迪亚，哥巴迪亚很少啊，它其实就是讲以东。俄巴迪亚就是讲以东的审判，那这些审判呢？啊，我在这里我有写的，灰色的就是现今时代的啊。俄巴迪亚呢是讲到以东，以东会受审判。对不起，这个动不了。很短，我们只要看一个样子哈，因为那个俄巴迪亚，因为是讲到外邦，以东是讲到外邦，所以不是用黑色的。外邦列国的话，我们看这一张，刚刚看的那张，列国的罪恶的指明是用咖啡色，神要审判就是用orange 的颜色。他应许的复兴，神对外邦也有应许的复兴，就用浅绿色。所以这里呢有咖啡色，有 orange 的颜色，对不对？那就是讲到，因为这是讲以东，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是把它分出来，颜色分出来，这一段是讲他的罪恶，这一段是讲神要审判啊。然后呢还有应许的复兴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要分出来，你就知道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而俄巴迪亚书呢，我刚刚说只有一章，可是呢圣经还留给我们，因为荷尔摩俄，俄巴迪亚书最主要是讲到以东啊。这里呢讲到以东，我为什么会把它算在后面比较晚期的，有的是会把它归到比较早期的啊。 我主要会把它归到比较晚期，是因为从内容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第十一节哈，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开始呢，整个俄巴底亚就是前面就讲到，如果我们从这里看的话，都是orange 的颜色，就是他神要审判他。还有呢，就是为什么神要审判有讲，原因就是因为他从第十节开始，因为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你必永远断绝。圣经说俄巴底亚是永远断绝。他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的时候，为耶路撒冷捏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也就是说幸灾乐祸。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他看到以色列人被攻打的时候，他幸灾乐祸，而且呢他瞪眼看呢、他呢把那些他不仅是要他们受苦啊，而且还站在岔路上，就是这种情形。那我们就要去读圣经上讲到以东有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情形，也就是说当耶路撒冷被攻打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在诗篇可以读到一段跟这个有关的哈，跟以东有关的，就是在诗篇的我以为我记得一百二十，我看一下137篇，我记错，我以为是127篇，137篇的第七节，137篇我们很熟，就讲到巴比伦，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把琴挂在柳树上，这个我们有一首诗歌，我若忘记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坎的这个。我们看第七节啊，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啊。然后后面那一节最后一节，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把婴孩摔在磐石上的人，这人是有福的？我们不能只是读一节圣经，我们要从上下文读下来。也就是当巴比伦去攻打以色列的时候，那以色列就是犹大国，他们就巴比伦就把婴孩摔在磐石上，因为打仗的时候就是很多这样的情形啊。那个时候以东人呢就好像很高兴，幸灾乐祸，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啊。所以这一段应该是讲到说那个以色列被攻打被捏阄的时候是比较晚期，开比较晚一点的时候，那以东人在那里就很高兴啊，很高兴，就是幸灾乐祸的这个情形哈。所以我是把它归在比较后期晚期的，我知道有的人是把它归到比较早期哈。那因为俄巴底亚书没有讲出那个时间，约珥书也是没有讲。那约珥书通常很多人会讲到，因为约珥书是讲到有蝗虫来啊什么。那我们如果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生命记28章讲到，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个神的律法的话，就有什么什么旱灾啊、霉烂啊、什么什么这些灾哈。那整个南国犹大，我们在历史中看不到有这种蝗灾这么严重的情形，而整个南国呢最糟糕的情形呢，应该就是那个亚他利亚的时候，可能是那个时候，所以有人就把约珥书归到那个时间啊。那这个时间，这既然这两本书我们不能确定时间，我们就不必去争论，因为我们也绝对不知道的情形，只能做一个参考就是了啊。不管是他早是或者是晚啊，那但是呢就是说他会留下来。那我们从俄巴底亚的时候来看，俄巴底亚只有一章，而且讲到以东，那为什么会留下来呢？因为这个跟主耶稣第二次来有关，跟第二次来有关，因为会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第二次来了以后，那后面的第17节就讲，他说在锡安山有逃脱的人，那山必成为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 你看，这就是第二主耶稣第二次来之前，现在犹太人是不是真的得了原有的产业？他们回到这一块迦南地，还有呢，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成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以扫家好像被火烧掉，所以是讲到以色列真的到现在以东这个国家没有这个国家，有这些人民没有这个国家，所以俄巴底亚书真的是应验了、啊、真的是应验这一段话。他说以扫家必无剩余的，他说最后呢，最后二十一节，必有拯救来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所以呢，这些都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情形会留下来的。所以以利亚、伊丽莎比这个俄巴底亚重要的多，可是他的先知书的预言讲到国王位的继承过去就过去了，那我们现在还在读俄巴底亚书就跟这个有关系哈。好，那我们来看约珥书，稍微看一下约珥书，约珥书也是很短的。约珥书呢，我们会看到耶和华的日子，因为我当中这里有一个是红色的，红色的就是这一本书的那个常常会提到的话。那约珥书呢，我们一看就可以看到，一开始是讲紫色的，那就是审判了，神就开始讲你们要怎么审判呢？审判呢，就是开始有蝗灾，然后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会怎样的情形啊、这个颜色不是很清楚啊。这一段是紫色，然后字是紫色的，底下的那个颜色，因为电脑可以这样子做，底下的我是用浅蓝色，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的情形。那粉红色就是慈爱的呼召啊，呼召他们，就是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怎么样进食啊，你们应怎么，就是呼召他们回转。以后呢，就是绿色的，就是应许。所以以色列人呢，最喜欢读这种应许的话。我想我们也，如果是讲到我们应许的话，我们也很喜欢，对不对啊？然后后面这一段呢，就讲到深蓝色的是主耶稣第一次来，深蓝色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约珥书有讲主耶稣第一次来，不是说指着主耶稣来，而是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圣灵降临的事情，这是跟主耶稣第一次来有关的。所以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引用这一段话，那些日子啊，圣灵要浇灌下来，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可是我们读约珥书的这一段的时候，第二章的这一段在五旬节的时候没有完全应验，所以这是两次的应验，而当中隔开了，隔开很长的一段时间。接下去讲在那些日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珥书，我们翻开约珥书来看，和尔摩俄，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上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我们在这个去年十一月底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月亮变为血，对不对？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在那些，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的名的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所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所以这一段讲的时候是两次的应验，第一次的应验只有一部分，五旬节的时候就是圣灵浇灌下来，因为彼得就引用这一段，就是引用这一段。可是那一天有没有血，有没有火，有没有这个烟柱，我们从使徒行传看不出来啊。还有呢，他说 求告耶和华的就必得救，当然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引用这一段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我们今天对一个要信主的人就是引用这一段话来讲，但是下面他讲，那说那时，因为那时呢，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所以这一段真正讲的要跟撒加利亚书十二章配在一起。撒加利亚书十二章讲，我要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耶路撒冷。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以色列人被围困的时候，七年灾难之后被围困，最后哈米吉勒顿被围困的时候，以色列人会到哭墙去祷告，那个时候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所以那才是第二次的应验。然后就是应验这里所说，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就是这一段。所以整个约珥书的这一段有两次的应验，一次一小部分在五旬节应验，另外一次会在将来七年灾难最后的时候，撒加利亚书十二章所说的就是这一段的应验啊。那这就是这个，所以我前面呢，这里在这里呢，就是用深蓝色的是指着主耶稣第一次来，我说的不是直接指着主，就是五旬节的时候。然后下面你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浅蓝色是第二次，
浅蓝色是第一次。
哪里是浅蓝色？那个是深吧？
深蓝色，深蓝色的是第一次，然后浅蓝色的是里面的。
那你这里写深蓝色是第二次。
啊，是吗？
哦、
oh, ，OK， 那我这个要改。OK， 那把它改一下，把第一次跟第二次换一下。第一次是啊、oh, ，OK， 那是我弄错了，我用的是旧的版。
这个叫做浅蓝还是深蓝？
这个里头这个是浅蓝底。绿色的跟浅蓝的底，对，这一段是浅蓝的，那个底色是浅蓝的，
对，
所以对你看起来像绿的，字是绿的，线是绿的，可是那个底色是浅蓝的，是这样子。如果是在我的电脑上看就比较清楚一点，这样比较清楚一点啊。然后呢，这一段第三章呢是这个有一点不太清楚，你看这个就是浅蓝的底。对不对？这是主耶稣第二次来，这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外邦人会指神怎么会怎么审判他们，神会怎么审判他们，是这样子的。当中呢有一段这个第三章的第一节，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这是现在的时候，所以我是用绿色的字跟绿色的线条，然后底是灰色的。把你们搞得很糊涂了，所以你们从比较小的开始读就比较简单啊，一卷一卷很小的，比方说约珥书这个三章啊，这个就比较容易做。如果一开始读以赛亚书，那是很头痛的啊，那是会很难的哈。这样子分的时候，还有呢。啊，这里还没有看到千年国度跟勇士，我是用同一个千年国度跟勇士哈、啊，我是用同一个。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呢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很容易那个。结书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这个红的字呢，哦，我这个改过了。第一次主耶稣第一次降生是深蓝色，第二次是浅蓝色，这个我是这样。那红色的字就表示这一本书的特点，比方说以赛亚书就常常讲到那日， 那日，这个就是以赛亚书常常讲，以西结书的红色的字就是它的特点，这一本书重复出现的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或者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种你看开头是黑色的，然后是紫色，黑色是犹太人的罪，紫色的是神的审判，审判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这样很多重复重复的这个出现了。神的目的就是要你们，我这样审判你们的目的就是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呢，照这样子画下来，我用很快的看下去啊。当中有一些金色的是以西结书的特点，就是这个帽子一直动得很不稳定。啊，这个金色的刚刚瞄一眼，那个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显现啊。我这个很难控制这个帽子。OK， 我这样看下去。我只能用很快的看下去，我们这样看下去就是紫色黑色，然后有神的荣耀，因为以西结书常常看到神的荣耀都是紫色黑色。然后我要一直往下看啊，看到25章的时候就开始是讲列国了，有一些没有画的地方，因为是讲历史的事件啊，就没有画。从25章开始就是讲，很明显的就是讲列国哈，所以这样子分的话就其实不是太难了，只要一章一章这样读下去，你看很明显，到25章以后就是咖啡色 orange 的颜色，然后也是一样有红色的字，所以呢，神审判列国也是指出他们的罪，我要怎么审判。然后目的是你们要认识我是耶和华，所以一个一个国家的这样子看下去啊，就是说列国呢一直这样看下去，然后呢从25章讲列国的审判，一个一个国家讲，一直讲下去，我们讲到这个一直很难，这个帽子很难控制。这就是一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子讲下去。以后呢，到40章以后，就都是讲到将来的千年国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段都是有红的，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的目的是要他们经过这个审判以后，他们就知道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神啊。对不起，36章黄色的跟绿色的就是将来千年国度或者是勇士。36章开始这里我是用灰色的底，你们看得清楚吗？灰色的底跟绿色的字，这就是开始讲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到36章讲到要除去他们的石心，给他们一个肉心，然后呢37章讲到枯骨复活啊，枯骨复活，然后38章39章就讲到那个将来那个，哎，这个看不清楚啊，这个是浅蓝色的笔，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咖啡色的是外邦，那是讲哥哥马各哥哥的这个，所以呢这一段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事。38章39章，从40章以后呢就是讲到千年国度，讲到那个有一个圣殿啊，这个不知道这个好难控制。OK， 下面都是黄的，一直从40章到48章都是将来千年国度的事。那为什么以西结书的这个会说是将来千年国度的事哈？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第47章，以西结书的第47章，因为我们知道以西结其实是第二次归回的时候，对不对？第一次归回已经所罗巴伯已经建殿了，那以西结是第二次归回，可是他看的意象是将来的，为什么呢？是根据47章呢，讲到神把他带回到殿的门口，看到门槛上有水从往东流，从圣殿往东流，然后一直流，越流越深，越流越深啊。以后呢，到了我们看第七节、第八节啊，他说这个水往东流呢，从圣殿往东流，就流到对，越来越高啊，流到了那个亚拉巴海，亚拉巴海就是死海，所以你们都去过啊，去过人就知道那个死海。他说这一段讲的那个亚拉巴海就是死海，他说使沿海的水变甜，沿海的水变甜。那到现在那个死海沿海的水还没有变甜。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次好像徐华医生也一起，我们一起去的，很早以前。那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我那时候在纽约，我们认识一位姊妹，她会游泳，有一点会游泳啊，所以她去的时候用平常的方式游泳。我是不会游泳，所以我只是买了一件游泳衣，我想下次下去照一张照片了，表示我在死海上浮起来了。那他会游泳，所以他下去就用平躺的方式游，结果就呛得一塌糊涂，翻来翻去，因为那个盐度那个幅度不一样啊。但是我们下沿海之前，死海之前，那个导游已经跟我们讲，你们绝对不可以把那个沿海的水喝下去，你喝下去要去洗肠胃的。啊，很严重的，不是光盐的问题啊、哦。他就呛了一口水，所以整天都在漱口，都在很难受很难受。他因为他知道说不可以吞下去，所以他没有吞下去，可是一整天都很难受。也就是说到现在沿海的水还没有变甜，沿海里头没有鱼，可是这一段